佛陀了知五取蕴是苦地。同样的，如果你已经证悟涅槃，成就须陀洹等果位，你必定也已经了知五取蕴是苦地。如果你还不了知五取蕴是苦地，就不可能成为须陀洹或任何圣者。禅师想再稍作解释，举色取蕴为例。根据佛陀的教导，色法以色聚为例的形态升起，唯有当你有系统地分析色聚时，才能透视色聚里的究竟色法。在修行观禅时，若无法见到色聚，或者见到后无法透视它们，就无法照见究竟色法。如果不了知究竟色法，就修行观禅，那只是肤浅的修行法，不是真正的观禅。佛陀继续开示说：诸比丘，当我思维者，此苦圣地应当被了知时，这是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彻见，升起真知，升起智慧，升起明智，升起光明。诸比丘，当我思维者，此苦圣地已经被了知时，这是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彻见，升起真知，升起智慧，升起明智，升起光明。因此，关于苦地，佛陀教导三种智慧，也就是：一，必须了知此是苦地，这称为地智，意思就是了知真理的智慧；二，必须明了此苦地是应当被了知的，这称为坐智，意思就是明白自己有义务要了知苦地法；三，必须明了此苦地已经被你了知，这称为已作智。佛陀本人已经了知五取蕴是苦地。今天开示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着禅师要回答问题。问题一：何谓正念？有正念之时，必定有正知吗？回答一：有四种正念。也就是一，身念住，就是将心安住在身；二，受念住，就是将心安住在受；三，心念住，就是将心安住在心；四，法念住，就是将心安住在法。因此，正念就是将心安住于身、受、心、法这四种目标，对他们铭记不忘失。正念的特性是沉入目标，犹如石头沉入池中一般，不会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浮炉一样。正念将他自己与相应的明法沉入禅修的目标。当你修行安般念时，你的正念必须沉入气息中。正念的作用是不忘记禅修的目标，它持续不断地将心保持于目标。正念的现状是守护着心，或者守护着禅修目标，使烦恼无隙可入。与正念相应的心理状态不会受到烦恼压制。正念的另一种现状是使注意力与目标正面相对。正念的直接原因，或者说近因，就是对禅修目标强而稳固的想或者思念处。正念通常与正知同时升起。正知也就是智慧，或者说观智。正念强的时候，定力就会强。当正念与定力强的时候， 正知，也就是智慧，也就会强。有四种正知，也就是一有意正知，就是了解一项行动是否有善良利益的智慧。二事宜正知，就是了解一项行动是否适合做的智慧。三行处正知，就是经常使心专注于修行四十种止禅法门当中的一种。四不痴正知，就是了知究竟名色法及他们因缘的智慧。不痴正知就包括所有的观禅。当正念与定力强的时候，正知就会强。相反地，当正念弱的时候，定力就会弱。当正念与定力弱的时候，正知就无法产生。这就是为何佛陀在《地相应三摩地经》当中开示说，诸比丘，你们应当培育定力，有定力的比丘能如实地了知诸法。由此可知，定力是正知升起的直接原因。然而如果没有正念的话，定力就无法升起。这就是为什么当正念与定力弱的时候，正知就无法升起的原因。问题二，鼻孔出口处与上唇间的气息，即这气息的感受，即这气息的感觉，即这气息与皮肤的触觉，此四者有何关系，有何不同，为何只有以气息当所缘目标？回答二，气息是成群的色法。如果你有系统地对自己的气息修行四大分别观，就会发现气息是由许多物质为力所构成的，这些物质为力称为色聚。感受与感觉是同样的东西，都是指受而言。受是一种心所，触觉实际上就是声识，声识是一种心。心与心所是名法，而气息是色法，这是它们之间的差别。出现于鼻孔出口处与上唇之间的气息，是修行安般念者的专注目标。感受、感觉与触觉，则不是修行安般念的目标。这必须分辨清楚。如果能一心只专注于气息，就能培育起定力。定力够深的时候，禅相就会出现。如果能够稳固地专注于禅相，就能够证得禅那。然而如果专注于感受、感觉与触觉，就无法培育足够的定力让禅相升起，于是也就无法证得禅那。这就是为何只以气息作为所缘目标的理由。问题三，当慢跑或爬山时用嘴巴呼吸，这时应当注意哪里的气息？回答三，就修行安般念而言，禅修者内心专注的目标只是经过鼻孔出口处与上唇之间的气息，注释中并没有提到经过嘴巴的气息也可以做安般念的目标。因此当禅修者用嘴巴呼吸，并且无法在上述接触区域内察觉气息时，应当继续将心保持在接触的部位，在那里等待气息。如果能有充分的细心与耐心，终究能够察觉到非常微细的气息。问题是，出家后如果父母生活有问题， 是否应该回去照顾？回答是，禅师问你说你想回家是吗？佛陀允许比丘照顾自己的父母，比丘可以将托钵所得到的食物以及自己所拥有的日常用品分给父母使用，借此来照顾父母，而不需要为了照顾父母而舍戒还俗。问题五：逃漏税和因帮助逃漏税而获得利益，是否都违犯偷盗戒？违犯在家五戒，应如何忏悔，并再次受持？回答五：根据律藏，逃漏税或者帮助他人逃漏税，是25种偷盗行为当中的一种。无论是对出家人或在家人而言，那样做都是违犯偷盗戒的。如果比丘偷盗的物品价值一个大钱或一个大钱以上，则违犯波罗夷罪。所谓一个大钱，就是相当于五钱，或者说五个小钱。违犯波罗夷罪，就丧失了比丘的资格。在家人若犯了五戒，就失去了五戒，因此没有所谓做法忏悔的方式。然而，他应当下定决心，不再违犯五戒。他可以在沙弥、比丘或者佛像前再度求受五戒，并且谨慎地持守。问题六：何谓法眼镜？什么是出果？回答六：在《转法轮经》以及其他某些经当中，法眼镜是指须陀环道而言。然而，在另外一些经当中，法眼镜是指阿那含道而言。须陀环是证悟涅槃的四类圣者当中的第一类。须陀意思是流，也就是指圣者之流。阿环那意思是进入，因此须陀环的意思是入流，也就是进入圣者之流的人。问题七：如果自己感到自己的贪爱、嗔恚与痴迷都消灭了，那他是否可以宣称自己是阿罗汉，或者如何自行验证？回答七：我们必须了解烦恼有三个层次，也就是一、潜伏性的烦恼，意思就是潜藏在名色相续流当中，没有在心中显现出来的烦恼；二、缠伏性的烦恼，也就是浮现在心中造成困扰的烦恼；三、违犯性的烦恼，也就是促使人造作不善的身业或语业的烦恼。阿罗汉必须完全灭除这三层次的烦恼。就凡夫而言，当烦恼没有在心中升起的时候，他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烦恼都被消灭了。然而，那种境界可能只是因为缠缚性的烦恼暂时被强有力的观制或禅那降服而已，实际上他还没有证得圣道智。唯有圣道智才能彻底灭除这三个层次的烦恼。大龙大长老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他是法师阿罗汉的老师，已经修行止禅与观禅超过60年以上。然而他还是一个凡夫，虽然他还是一个凡夫，但是由于他强而有力的止观禅修力量，所以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他的心中完全没有烦恼升起，而且他持戒非常清净严谨。由于这些缘故，他认为自己已经证得阿罗汉果。有一天， 他的学生法师阿罗汉坐在自己的白天住处，心里想：我们住在五家瓦里卡的老师大龙大长老，是否已经证得最究竟的沙门果位呢？于是他照见到他的老师还是一个凡夫，而且知道如果他的老师不了解这项事实的话，那么他一直到死亡都还只是一个凡夫。于是他以神通力飞到老师的白天住处，顶礼老师之后，他坐在一旁。大龙大长老问说：法师贤友，你为什么忽然来到这里？法师阿罗汉回答说：尊者，我想来问一些问题。大长老说：问吧，贤友，我会尽自己所知道的来回答你。于是法师阿罗汉问了1000个问题，大龙大长老毫不迟疑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法师阿罗汉称赞老师说：尊者，您的智慧真是敏锐，您在什么时候达到如此的境界？大长老回答说：60年以前。法师阿罗汉问说：尊者，您修行禅定吗？大长老回答说：贤友，禅定并不困难。法师阿罗汉说：尊者，那么就请您变出一头大象来吧。大长老就变出一头全身纯白色的大象。法师阿罗汉又说：尊者，现在就让那头大白象两耳向外伸张，尾巴直竖，长鼻伸入口中，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声，向您直冲过来吧。大长老照着他所说的一一地变现了。然而当他看到那头凶猛的大白象朝着自己飞奔过来的恐怖景象时，他跳了起来，拔腿就跑。法师阿罗汉伸手捉住老师的袈裟边缘说：尊者，猪肉已尽的人还会胆怯吗？这时大长老才了解自己还只是一个凡夫，他跪了下来说：法师贤友，请帮助我。法师阿罗汉说：尊者，不要担心，我正是为了要帮助你才来的。于是他为老师讲解一种禅修业处，大长老领受了业处之后向行禅道路走去。当他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就证得了阿罗汉果。因此向别人声称自己的成就是不好的，因为你很可能会像大龙大长老那样高估了自己。你最好能依照佛陀的教导谨慎地检查自己。例如须陀洹圣者完全灭除了身见、怀疑、嫉妒、牵令与戒禁取见，他对佛法僧三宝具足不可动摇的信心，他持戒清净，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绝不愿故意犯戒，即使是在梦中也是如此。有时他可能无意中会在身口意方面犯过错，但是他会坦白地认错，绝不会隐瞒自己的过失。由于他已经透彻地了知缘起以及行法的无常、苦、无我本质，因此他彻底地灭除了认为有灵魂或自我的邪见。有两种我，也就是至上我以及生命我。至上我是指造物主而言，生命我是指由一生转世到下一生的我，或者死后断灭的我。须陀洹圣者 完全断除认为有这两种我存在的邪见。因此，如果你有时会升起犯戒的心，或者怀疑三宝，或者相信名色法是我或者我所有，或者你相信有创造世界的造物者，那么你就不可能以证悟须陀洹果，更不用说阿罗汉果。斯陀含圣者将贪嗔痴的力量减弱，阿那含圣者灭除了嗔恨以及欲界的贪爱，因此他不会再生气、忧愁或者害怕，也不会对感官享乐有任何的执着。即使是在家人，当他证悟阿那含果之后，他自然就放弃一切的金银钱宝等物。因此，如果你还会生气、忧愁或害怕，或者你还接受金钱等，你就不可能以证得阿那含果。当你的六根接触到可爱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时，如果还有丝毫的爱着升起，你就不可能以证得阿那含果。当你的六根接触到可厌恶的六尘时，如果还有丝毫的恼怒升起，你也不可能以证得阿那含果。阿罗汉已经完全灭除了其余的一切烦恼，包括骄慢、吊举、无明、昏沉与睡眠。他对生命没有任何的留恋，他的诸根安详、宁静、清净无暇。他经常照见行法的无常、苦、无我本质，唯有在他注意概念法的时候，才会知道这是男人、女人、父亲、儿子等。因此，如果你还贪爱自己的生命，或者对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你就不可能以证得阿罗汉果。如果你没有能持续照见行法无常、苦、无我这种强有力正念，你也不可能以证得阿罗汉果。以上所说的只是自我检验的一些例子而已，你应当在良师的指导之下详尽地研究上座部圣典，以便彻底地了解如何检查自己的禅修体验。问题八：佛陀为何要托钵乞食呢？回答八：事实上，佛陀可以不必托钵乞食，但是他为了使众生获得利益，因此还是托钵乞食。此外，佛陀为了显示圣者的模范，所以托钵乞食。托钵乞食是四圣种当中的一种。所谓四圣种的意思，就是沙门应当对饮食、衣服、住所、医药这四种资生用具感到知足。托钵是对食物知足的很好方式。沙门不期望将得到何种食物，必须满足于他人所布施的任何食物。托钵也能降伏骄慢，比丘了知自己生活上的四种支具都必须仰赖他人，因此自己没有什么能引以为傲的，所以托钵有助于心的锻炼。现在回向功德。
一念弥陀念，阿萨瓦克耶，我恒河住。一念弥陀念，涅槃那萨，巴提奥，河住。一念弥陀念。Sabha Sadhanam Pa Pajima Pisabe Visama Punyabhaga Labandu Sadhu Sadhu Sadhu。
在上次的开示当中，禅师解释转法轮经，讲到苦地的经文，今天继续解释关于极地的经文。接着佛陀同样以三种方式来教导极地，极地也就是苦的因。经文说，再者诸比丘，当我思维着此是苦极圣地时，这是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彻见，升起真知，升起智慧，升起明智，升起光明。由于大悲心的缘故，我们的菩萨以四阿僧祇劫与十万大劫以上的时间，不惜生命地积聚了无量的波罗蜜。尽管如此，他对佛陀的生命仍然有轻微的执着，因为他知道成佛后将能帮助众生解脱生死轮回。根据阿毗达摩藏当中法句论的注释殊胜译注，造成我们的菩萨最后这一世果报五蕴的业力，乃是他前一世临死时成熟的慈心观善业力，那是尚未达到慈心禅那之前强而有力的善法。那时他发愿要成佛，将佛陀认定为佛陀，也就是认为有佛陀的实体存在是无明。由于那无明，他发愿成为佛陀，就是爱。他执着佛陀的生命是取，慈心强而有力的慈心观善业是行，那些行的业力是业。如此的无明、爱、取、行、业，是过去的五种因。佛陀了知这五项过去因是极地，也就是这一生苦的原因，这是地字。